王叫比拉，俄美拉王叫比沙，亚玛王叫示拿，西边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王就是索尔，就是刚刚说那个小的罗德要住到哪里去的。那么这里有五个王，第二节有五个王，一个是索多玛王，一个俄摩拉王，一个亚玛王，一个西边王，第五个比拉王。第一节有四个王，现在要来打五个王，而且五王两个以上。第五个，这五个王里面，一个是索多玛王，一个俄摩拉王，一个索尔，这一些地方就是罗德所住的地方。罗德所住的地方，那么现在这里要发生一场战争，要打起来了。第三节，这五王就是在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那就是约旦河往南边要流进一条海，叫做沿海，沿海又叫亚巴拉海。那么这一条海比较低，所以叫做一个谷，它的周围就叫西定谷，就在这个地方。西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平原的意思，因为沿海啊，它是海，海都是低于这个沿海这个地方是低于海平面。我现在我不大记得了，因为我去看的时候好像是海平面下一千多公尺啊，一千多公尺，很低的地方，所以它的周围就是一个平原叫西定，这是低的地方。第四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毛毛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就是这五个王啊，他们原来去服侍有一个王，就是第一节里头的基大毛毛做以南王，他们要给他进贡，这五个王，那么现在他们要背叛他，服侍他十二年，现在第十三年背叛，背叛，所以就要打仗了。第五节，十四年背叛了，十二年服侍十二年，第十三年就背叛了，十七、十四年就打仗了。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就是那四个王，乃亚特女加林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廷杀败了以利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南。他们回到安米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尼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芬他马的亚摩利人。一是这四个王，他们力量很大，他们在第十四年，他们就杀败了许多的王。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很有能力，很强大。那么现在他们打到这些地方，比方到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第七节，又在哈喜芬他马的亚摩利人也打到这里来了，这就是靠近东南面，约旦河的东南面，因为索多玛就在南面东面。所以第八节，于是索多玛王、俄美拉王、亚玛王、西边王和比拉王，括号比拉就是索尔，就是小的意思，都出来在西边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那四个王一直打下来，要打到西定谷了，所以这五个王看见他们要打来，我们原来服侍他，现在又背叛了他，他打败了这么多的王，肯定要打我们，所以他们来摆阵，然后准备好他打。第九节，就是要给哪些王打仗呢？就是以南王基大老马、郭印王提达、四拉王阿米那非、 以拉王、以拉撒王亚比交战，也可以叫四王。所以创世纪的这四章叫做四王与五王打仗啊，这种章四个王与五王打，五个王反而打不赢他啊，四个王很厉害。好，现在请我们读第十节，西定谷有许多石器根，石器啊，我们曾经说过，他们是用石器当水泥一样的来做砖，做砖不是要做巴比塔吗？巴比塔就是用石器啊，他们烧砖以后，那么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第三节，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啊，石器就是灰泥，把砖粘起来。因为石器是在地上，我想这个石器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应该就是石油的，有的部分石油，它石油的那些黑的东西，这叫滤青啊，滤青啊，对对对，啊，像滤青那些黑的东西，他们这个叫做石器，从地上挖出来的，所以地上就有很多坑了，很大很大的坑，这就告诉我们了，十四章，十节，十四章的第十节，西定谷有许多石器坑。索多玛王和俄美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狮王就把索多玛和俄美拉所有的财物与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奇妙，索多这个罗德搬去，往索多玛去，住在索多玛，还没有多久战争就打了，那就是神安排了这一场战争啊。谁都不知道，那么五王要背叛那一个王，也没有想到背叛以后那个这两个战争要打，那么就在这个打仗以前，罗德住到索多玛去，那么这一个战争一打就把罗德就掳走了，罗德走了。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罗德啊，在索多玛里面还算一个义人，不过是一个失败的义人。好，以后我们要读圣经，他在索多玛里面，他要传福音，他要做，他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失败。一个真正一个义人，你怎么会跑到索多玛去住呢？你怎么能跟索多玛同流合污呢？那是不应该的。所以看来神在这里对罗德还是一个警告啊，借着这场战争对他是一个警告。十三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西本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斯格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恋爱。曼利的橡树就是西本人了，就是第十三章的十八节，他住在曼利的橡树那个地方，那里他给神筑了一座坛，要不然就不能了。因为打仗，就有一个逃出来的人来告诉西本来人，要不然西本来这个字是第一次在这里用，圣经的第一次用，在我们过去读过的叫做西白啊，我们在读第十一章，闪有一个后代叫做西白，就是十一章的十六节，十一章的十六节，西白活到34岁，生了，好的，就是这个西白， 我们在说西北的时候，就说这个字就是西北来的意思。那么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过了河的人，或者是河那边过来的人，这个西伯来。那么亚伯拉罕是从迦南的乌尔出来，一定要过一条河，叫做伯拉大河，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幼发拉底河。这条河他过来，所以他就叫做从那边河那边过来的人。西伯来这个字就是说从那边过来的，就是西伯来的意思。那么他们就把亚伯拉看成是那边过来的人，不是我们迦南地本地的人。所以一个逃出来的人就去告诉了亚伯兰，因为亚伯兰当时在这个地方势力也比较大，有很多的牛羊，很多的圣俗，很多的仆人，因为神祝福他，他越来越大，也很感谢神。神就安排一个人来告诉他，你看到没有，一个逃出来的人，他没有告诉别的人，就是来告诉亚伯兰，来告诉他。那个时候亚伯兰正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我们知道曼利橡树，亚伯兰在这个地方是希伯人，说明他和神还是在继续联合，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希伯人我们刚刚讲的是联合的意思，曼利是一个人的名字，曼利的橡树，曼利既是一个人的名字，又是那个地方的名字，当时就是以这个人来叫这个地方的名字。曼利和以斯格比亚乃都是弟兄。这里有两个人，一个叫以斯格，以斯格这个人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挂葡萄，就是我们买那一挂葡萄就叫以斯格。亚乃就是少年人。曼利我们讲过就是有力量，有力量的人。这三个人他们是弟兄，那他们是弟兄，他们也曾经跟亚伯兰联盟，联盟的意思就是彼此帮助了。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原文是弟兄啊，罗德被掳去。所以我们看亚伯兰对于罗德还有爱，同时这里还有一个见证的问题，因为罗德是他带出来的，他不是现在见死不救，所以有一个见证。因为亚伯兰是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不能够对任何一个人以恶报恶，以冤报冤，乃是要赦免的。而且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一个爱，还是最后是一个爱。主率领他家里生养的金链壮丁318人，这是亚伯拉罕自己的壮丁，就是青年人。直追到但，但是什么地方？但是在迦南地的北面，从南边一直追，就追这些人，为了要救他的侄儿。十五节，并在夜间自己同夫人分队杀败敌人，五个王打不赢四个王，亚伯拉罕这里只有318人，反而追上了。把敌人杀败，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马。大马色现在也有这个城市，是叙利亚的一个大城市，叫大马士革，现在叫大马士革。士革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大马色左边的一个河马，这个地方，河马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就是隐藏的地方，隐藏，这个名字叫做隐藏。一直追到这个地方，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你看，这是靠神的力量，不是靠人的力量。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得胜者，现在他完全是和神在联合，他就靠着神给他的这些力量， 把这些财物都夺回来。连那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原来亚伯兰和罗德相争的时候，亚伯兰得胜了，他没有和他争，让他表示出来弟兄的爱。现在亚伯兰又去救他，而且这次经过了一场战争的得胜。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兰第一次打仗啊，第一次打仗。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上还会有战争，我们也会有战争，属灵的战争。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经历，你和神开始联合了，神会让我们去打那个外一场属灵的战争，要把许多灵魂救回来，很多失散的人我们要救回来。我们也会把走迷了路的弟兄姊妹把他救回来。这里有需要很大的忍耐，需要很大的谦卑，也需要很大的爱心。当然这里一定是靠神。第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你看他把这四个王都打败了，杀败了，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索巴老马王，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第十节，索多玛王和欧美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他们逃了，逃了就是东西都没有了，城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牛羊没有了，都被四王掳去了，只剩下王自己了。所以索多玛王就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亚伯兰。沙威谷就是王谷，谷这个字的意思都是代表平原的意思，就说到了王的谷来迎接他，这就是很高的啊，很高的礼节了啊，来对待亚伯兰。第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他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里还有一个王，就叫撒冷王。撒冷这个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平安的意思。这个王是平安王，战争打完了，应该是平安了，他来了。麦基洗德的意思是公义的，这个王也是公义王，又是和平的，又是公义的。所以麦基洗德这个王是预表主耶稣，是预表他，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按照他的等次来做祭司。这一位是谁呢？是至高神的祭司。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来迎接亚伯兰，拿的是饼和酒，拿着带着饼和酒。我们知道饼是供应生命的，粮食是供应生命的。那就是对于这些得胜者来供应这些得胜者的生命。酒是代表喜乐的意思，酒是代表喜乐。为了他们用饼用酒，我们记得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个粮这个字的原文就是饼，那是生命的饼，所以他是生命的粮，意思就是供应生命。所以麦基洗德来为他们祝福， 来供应他们生命。酒是代表喜乐，那我们请读一组圣经，我们读旧约的四世纪，就是以赛亚记的后面四世纪第十一章，对不起，我们读第九章第八节，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以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三样东西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非常需要的。一个是橄榄，橄榄供应的就是油，那是代表圣灵，供应的油是代表圣灵。无花果树是供应的是果子，那就是代表粮食，无花果的饼，很多是用无花果的饼，代表生命的。葡萄是做酒的，所以是代表新酒。酒是使人喜乐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喜乐。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看见这个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带了饼和酒来迎接亚伯兰，不只是慰问他，也是为他祝福，也是供应他生命，也给他带来喜乐，供应生命带来喜乐。第十九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我们知道天地的主只有一位，至高的神也只有一位，那就是耶和华啊，就是耶和华。所以这一个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侍奉神，他是和平的君，他是公义的，他在那里用公义和平来侍奉神。所以这里叫天地的主，我们的神不但是地上的神，也是天上的神，他给他祝福了，赐福于亚伯兰。二十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就是应当称颂神。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十分之一，这里就是开始了啊，十分之一。以后啊，以色列人也是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利未人。今天呢，好像我们很多人都讲要把你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神，不过在新约里头应该不是十分之一啊，也不是全部，是献的乐意的。我想我们可以把这里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这个十分之一，听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 请我们读第九章。第七节，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今天没有十分之一的原则在基督徒的身上，没有，因为主耶稣也没有说过我们要还十分之一。现在不过人还是把十分之一律法的要求摆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个实际上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里说是捐得乐意，不要为难，你心里的酌定的，你也许十分之二你都愿意拿出来。我所说的就是主日的我们的奉献，好不好？没有规定十分之一在心里头，就是不要作难。你自己心里头怎么想，你就在主面前祷告，所以感动你也怎么做，一点不勉强。啊，今天是新月，是这个原则，所以不能新月不能把旧月的十分之一拿来作为一个要求，要求弟兄怎么这样做。当然，我们在每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全部都是奉献给神，应该是这样。我在神的面前是全部都应该是属于神，但是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神要我拿多少摆在奉献箱里头，那是神感动我，好不好？我想这是这样。但是我所有的都是束缚神，因为我是神的管家啊，神交给我管家。但是神要我拿多少出来，不是以十分之一作为一个标准。新约里头我们还找不到，最多只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章说了一句，但是他是责备以色列人法律赛说的话。或者我们可以把那里读一读，就是马太福音的23章。第23节，马太福音23章第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蹲下去。这里是责备法利赛人说的话，因为法利赛人写献十分之一，因为法利赛人是守律法的嘛，所以主耶稣批评他们，你们既然守律法，你献十分之一不能只献薄荷、茴香、芹菜，你要把大的你要献吗？你的骆驼你怎么不献呢？你懂这个意思吗？啊，你把蒙从就滤出来，对不对？啊，大人你就吞下去。这是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了这个十分之一，绝对不是主耶稣要我们现在还守律法去献十分之一，好不好？这是主耶稣只是在这里提了。所以有的人把这一句话拿来就说基督徒主耶稣曾说过十分之一，但是这里我们知道他是责备法利赛人不遵守律法，主耶稣是责备他们。主耶稣不是要我们今天再去守律法献十分之一。我想十分之一的开始最早就是创世纪14章，这里是十分之一，是亚本兰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麦基洗德真的祭司。所以这一个献出来这个十分之一就是很尊重麦基洗德的什么祭司啊，献给他。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很多啊，就是因为麦基洗德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去读希伯来书了，以后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在这里已经读过了。第21节，创世纪14章21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我想这个财物里头包括很多牛羊啊，人口给我，就是索多玛王说，我的人口，我的那些奴隶，你把这些还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22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之子。这是感谢神，亚伯兰今天能够达到这一个程度，他不但不给他侄儿相争，就是一个线一根线一个鞋带他都不要。要索多玛王说，我把财物都给你啊，我想今天假如我们这些基督徒有这个机会，可能要不要，也可能我们要啊，我们要，他不要，因为他是靠神富足、而且他是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我想亚伯兰去救他侄儿的时候，他一定向神有一个祷告，神啊，我这次去要救我的侄儿，这是一个见证，我带出来的人是要跟随你的，那么这个见证我不管他不行的，我有责任的，主啊，你要给神啊，你要给我力量，要我能够得胜，而且得胜以后我一样都不要，就是把他救出来就够了。我想他其他事了，这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看见亚伯兰的信心啊，现在慢慢在长大了，以后我们上台读了，他的信心不是怎么就很多地方不是都大，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信心在长大了。24节，只有仆人所吃的，必与我同行的亚拿以斯格曼利所应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他对索多玛王讲，我不要你一个鞋带一个线，我都不要你，那么我只把侄儿罗德救出来就够了。至于另外还有三个人，他们如果要，那么就让他们去拿，我是绝对不要啊。感谢神，一个基督徒能够知足就够了，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过一个知足的生活，神给我多少我就有多少，我就知足了啊。我想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6章。提摩太前书第6章，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量。是大力，就是很有益处了。要有一个知足的心，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怎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知足的生活。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今天知足了，我不要再发财了。所以下面马上就讲第9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知足了，是你给我多少我都知足了，我不要求发财啊。索多玛王要给我多少我都不要，因为我是靠你富足，靠神富足，我不是靠人来富足。感谢赞美主，假如今天有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你看见这个基督徒要完全了，他在属灵的生命，在他主的面前有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是一定是在国度里面有他的份，好不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14章，下一次呢，我们再从第15章开始读。那么现在我们请前段老师给我们讲到，好不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将我们放在亚伯拉罕的名下。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今天求你，真是能够借着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人生的旅途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榜样。当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首先寻求你的旨意，让我们立定志向，不行自己的道路，那是行在你的心意当中，靠你的喜悦。今天你将我们带到这一个国家寄居，好叫我们真是能够举目向东西南北观望，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世上的人，有许多台湾、中国、香港、东南亚各处来的我们中国的同胞，他们是走在那个灭亡的路上，拯救的工作已经落在我们的肩头，主啊，我们只能忍心不管了。求你真是激发起我们一个哀人灵魂的心，好叫我们能够知道你把我们放在这一个地方，那是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本分，要把这些可爱的灵魂神所拯救的对象带到这个面前，因为你的心意是不想人走向灭亡的道路，人成人，你那是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今天我们活在这一个年代，我们活在这一个城市，让我们真是能够有这样的福报，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本分。神啊，无论我们说哪一个教会，无论我们在哪里聚会，但是我们有同一个心志，好叫我们在地上做的工的时间里面，能够把神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实现。是吧，人生的年的是短暂，几十年很快过去，我们所有的已经是神丰丰富富的恩赐，我们怎么还要推那些世界的财力，好叫我们能够学习亚伯拉罕的哪一种的榜样，好叫我们能够过一个自作的人生。天父啊，你使用我们这一班是你的百姓，好叫能够是我们在地上为你发光，求天父能够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造就我们，好叫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在地上为你发光，荣耀归给你，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人生在地上这一个心情的道路，愿神在我们圣上显大，哈利路亚，荣耀的归给，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上一次我们是读到14章，今天读15章，我现在把它读一读。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大大的掌声。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看是我什么，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一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依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蔬果。亚伯兰就去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只鸟下来落在那死的死虚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跑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行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业还没有满意。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读过十四章，十四章是告诉我们有四王和五王的征战。五王打不赢四王，这个亚伯拉罕是帮助五王把四王打败，把他的侄儿罗德就救出来，救出来以后，索多玛王是要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你把人口给我，所有的财物你都自己拿去。亚伯拉罕怎么告诉怎么讲呢？他说他亚伯拉罕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他已经起誓了，凡是索多玛王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他都不要也不拿，免得索多玛王说亚伯拉罕是因为他的缘故富足了。所以这里我们上次就说到，亚伯兰经过了在迦南地的这一段时间，开始长进了，生命长进了，生命长进就是认识神是叫他富足的，不是依靠人来富足，要依靠神。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十五章，耶和华就向亚伯兰显现了，向亚伯兰显现。那么神对亚伯兰怎么讲呢？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大大的掌声。”啊，这是第一节。神是耶和华的盾牌，我们知道盾牌的意思就是说他所依靠的保护他的，任何有人来侵略他，神就做他的盾牌，就可以抵挡敌人，来把他保护他。神说他要大大的赏赐他，不但是说富不富足的问题，而且是说还要赏赐他，大大的赏赐掉他，这是神告诉他的。那么这里告诉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你要继续依靠神，现在你已经看见不只是富足的问题上依靠神，一切都要依靠神。第二节，亚伯拉马上就想到神说，你要神啊，你要大大的赏赐我，你到底赏赐我什么呢？我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啊。这一句话就说出来，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的，就是他没有儿子。神知不知道他没有儿子啊？神当然知道，神当然知道他没有儿子，而且神曾经在十三章应许过他，就是十三章的十五节，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什么后裔啊。 神既然同意他有后裔，当然他该有儿子了。那么他曾经听见神是这样应许他要有后裔，但是到今天神说要大大的赏赐他，他就把儿子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他就这个提出来。神神的儿子，而且他的籍贯是大马色，大马色是属于亚南那个地方的人，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当时叫做亚南那个地方的人。但是亚伯拉罕呢，他是迦勒底的孤儿啊，所以他说要承受他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以利以谢这个字的名义，名字的意思是神所帮助的，要继承他的产业。所以他就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那么这就说，神啊，你在十三章曾应许我说，我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现在我本身并没有儿子，那么是不是这个以利以谢的后裔啊就要成为我的后裔了啊？就是按照他们那个时候的律例的话，你家中老夫人生的就应该是成为你没有儿子就成为你的后裔。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这里神就明确地告诉他，这个人不是你的后嗣，必须你本身所生的，也就是说要从你亚伯拉罕出来的生出来的才是后嗣，才是你的后嗣。第五节神又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不如此。第十五章的第五节，神是要亚伯拉罕数上天上的众星，说他的后裔要如此，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在十三章的十五节，凡你所看见的一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这两个后裔的比较就不同了，第一次神告诉他是地上的尘沙，那就是属地的后裔。那么今天神告诉亚伯拉罕，十五章告诉亚伯拉罕的是属天的后裔，你看天上的星。因此这里实际上告诉亚伯拉罕，他有两种的后裔，一种后裔是属地的，是属肉体上的后裔，另外亚伯拉罕还有一种后裔是从应许来的，那是属天的后裔，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所以这里就特别说到，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就是对的意思， right 意思，也就是说正直的意思。神就你相信神，神就称为你为义。神就说义是好的，像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当时也是因信称义，你信了，神就说好，你是对的，你是好的，你是正直的，因为你相信神。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第七节以前是说到儿子的问题，后世的问题，七节就说到这个地的问题，就说地的问题，就是把这个地赐给你为业。这样说就是把第十三章的第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又重复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地不但是要赐给他一个后裔后世，他从他本身所生的。要不然说到儿子的问题，他就相信神的话，他相信啊，神你要赐给我一个儿子，所以神就以此算他的义了，为他的义。你看这里是说他就相信了，信了神了。但是说到这个地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不够的。他怎么讲呢？第八节，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怎么知道？你说把这个地给我，我也忠魂走遍了这个地，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是你要赐给我？本来在十二章你是告诉我要离开你的我的本地本住父家，到你所要指示我的地去，我就来到这里了，迦南地了。你又告诉我这个地你要赐给我的后裔，今天你又提到这个地的问题，那么我怎么知道你会把这个地赐给我，我会得这个地为业呢？好，所以从第九节开始，神就要给他立约。神立这个约的目的就是围着这个地，围着这个地。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回过头，我们来说到亚当的情况。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首先创造了天地了，地又受了神的审判，所以神在再造这个地的时候，神就在这个地上造了人了，造了亚当了。神的目的就是要亚当来治理这一个地，要治理这个地，这是神的目的。但是后来亚当失败了，好像神的目的就达不到了。那么我们就看见在亚当的后裔里面，神在那里看，开始出了一个亚白，亚当的儿子被该隐杀了，他就开始献祭献供物给神，这个献供物给神是神满意了啊，神满意，神看中了他的供物，这是第一个人，是神能够看中他的供物。以后我们又看见在亚当的后裔里面出了一个以拉士，从以拉士那的时候开始，人就开始求告， 神的名啊。又出了第二个人了，以后我们看见又出了一个叫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又把他娶去了，又出了一个以诺。后来我们又看又出了一个挪亚，挪亚是说挪亚在当时是一个义人，出了以诺。这些个人，亚伯也好，以诺斯也好，以诺也好，挪亚也好，是神在地上得着的个别的人。这些人从来是没有应许他们的后裔怎么样，没有，这是得着了个人，就是个人神得着了他们。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创世纪前面告诉我们，特别在挪亚这个时代洪水来了，那个时代的人全部被洪水淹死了，只有挪亚八个一家八个人得救了。那么那些人被淹死是因为他们有罪，神审判了他们，方舟就是告诉我们神还有一个救法，你可以不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业。神有一个救法就是方舟，我们曾说过方舟就是代表主耶稣，你进到主耶稣里面你就可以得救了，你就不要自己被洪水淹死来承担你自己这一生犯罪的你的罪的责任，因为神立了一个罪。所以从挪亚的方舟开始，我们就看见神开始有一个救赎的原则出来。神对亚当犯了罪以后，神有一个救赎的原则。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以后，神就对当时的亚当神就咒诅了他，也就是说神审判亚当，受到审判，蛇受到审判，夏娃受到审判，地也受到审判，所有的一切都受，地上的都受审判。这是把那一个时代这就用审判来结束了。但是以后人的罪越来越多，所以到创世纪第六章那就说到人终日思想尽都是恶，所以神就最后又用洪水把挪亚那个时代的人都结束了，只剩下挪亚的八个人。所以神就从挪亚的后裔里面就开始了来拣选了。那我们就看见神的救法，神的拯救的路到了亚伯拉罕的身上。只有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说得很清楚，又提到这个地的问题，要把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那么这个地要赐给亚伯拉罕，那么一说到地的问题，我们就想到这个地，人神赐给人一个地，就是人一个可以在地上居住，让人活下去，让人的后裔有地方可以居住。第二个，人不但要活下去在这个地上，而且神要人在这个地上还要掌权，来管理这个地，就是神在亚当身上没有达到的目的，现在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达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不但应许他有一个后裔，有一个子孙，而且也告诉他这个地的问题，让他把地给他。亚伯拉罕不清楚他能不能够得到这块地，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所以神就借 祭物与他立约啊，立了约。这些祭物是指到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今天讲义的第十七页，祭物就是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神给挪亚立了一个月，那是天上的虹。神给挪亚立这个月，是已经把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用洪水淹死了。那个月只是用方舟来做一个预表，但是现在神对亚伯拉罕立的月是第二个月，神与人所立的月，第一个是给挪亚立的月，第二个是给亚伯兰所立的月。神给亚伯兰立的月就不同了，就是要借助十字架来立月，也就是说有人代死了，代替你死。挪亚时代的人没有人代替他死，全部都被他淹死了，自己承担责任，自己担当自己的罪，所以都死了，没有代死。但是神第二个月和亚伯兰立的第二个月是乃是这种十字架代死。所以这里有一只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牛，从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来看，就是平安记啊，平安记。另外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从利未记第四章二十八节来看，是赎罪记。一只三年的公绵羊，利未记五章十八节是书签记。那么一个叫做平安记，平安记的目意思就是我们和神活好了，平安了，这叫平安记。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就是借着主耶稣所的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我们和神和好了，冤仇没有了，这种平安。一只三年的母山羊是赎罪祭，赎罪祭在旧约的里面是指着人的罪性来讲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罪的天性是从亚当遗传下来。一只三年的公绵羊是赎愆祭，赎愆祭是指着我们人的行为，罪的行为来说，罪的先天性就是我心里的罪，思想里的罪，我不一定有罪的行为，我可以恨人，但是我不一定骂人，骂人就要赎愆祭，你有一个行为了。恨人是你心里的，但是也是罪。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对罪的方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付我们的罪的性情，一个是对付我罪的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把罪都赎罪了，赎完了，那就是我们和神中间没有间隔了，和好了。另外有两只鸟，一只是鸽子，叫做出国；一只是斑鸠。那么这两只鸟，实际上从利未记第一章来看，就是反祭。鸟是能够飞的，所以这鸟做反祭的目的，就是指着复活来讲。是从主耶稣的复活来讲，所以这里的祭物十五章的是说到 预表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死，一直到主耶稣复活升天，就说这么一件事情。三年的祭物，那就是说主耶稣代表主耶稣在地上有三年的服厄。三只祭物是代表神的要求，三一神的要求，因为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好，所以在今天创世纪的十五章，神要亚伯兰把这些祭物一个一个都劈开，对着站住，就站在那里，也就是说这些祭物已经被杀，已经流血，已经死了。今天神的救赎不是要我们或者要亚伯兰的子孙在自己来承担自己的罪，不要，而是现在有神就安排了救赎的路，这就是神和亚伯兰要立约，一定要借着这些祭物来立约。那么这个立约也是预表主耶稣。那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就说这个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旧约是用祭物来立约。那么这里神立约的目的乃是要亚伯兰知道这一块地赐给你了，地就是一个基业，就是你要继承的基业产业。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是天上的产业，给我们是天上的基业，就是我们要继承的。那么今天在对亚伯兰人来讲，就是他的后裔要继承这块地，神是借着这些祭物来让亚伯兰还知道所有的一切神的恩典，神的救赎乃是借着十字架，乃是借着舍命，乃是借着流血。因为有这些缘故，原来受咒诅的这一块地现在赐给你亚伯兰。受咒诅这个地是因着十字架的救赎赐给你的后裔了。好，我想这里就是神给他立约了。那么到第十一节，有子鸟下来落在他死虚的肉上。这种鸟按照圣经来看，它就是吃肉的鸟。那么这一个是代表撒旦的破坏，撒旦的工作。因为这些祭物是为着立约，那么亚伯兰就把他吓跑了，把他赶走了。在这个时候，神还刚刚把这些祭物都立杀好了，都站在那里了，但是亚伯兰睡着，沉沉的睡了。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亚伯兰要凭自己的肉体，他是不能够警醒。而且你还看见有一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当然，我们相信这一个，也就是撒旦的工作。一个黑暗落在他的身上，另一方面也就告诉我们亚伯兰，他凭自己的肉体只会落在黑暗的地方，没有路。所以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既然又沉沉的睡着了，又有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这有撒旦的工作在他的身上，那怎么神对他说话他能听见吗？所以我们看见这又是出于神的恩典，亚伯兰自己 按照神的话在那里做了，把牛也杀了，羊也杀了，但是他自己不能够凭着他自己的肉体在那里警醒，一定是要靠着神重新来使他警醒，神来对他说话。所以十三节神对他说了，神对他说话他是听进去了，那就说明啊，神使他警醒了，神的话使他苏醒过来，使他不会在沉睡的里头，不会落在黑暗的里头，不会落在自己的肉体和办法的里头。神对他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你看这里又是说到地，这个地不是神赐的地，是说这个地我是要给你，但是你的后裔啊，开始还不在这个地上，乃是在别人的地上。别人的地是指着什么地呢？乃是指着埃及地。所以我们看见亚伯兰的后裔是最后要在埃及这个地要住多久呢？要住四百年，要住四百年，并且那个地方的人要苦待他，要苦待他。最后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一个国，人要惩罚他，惩罚这些国，然后他们要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神告诉亚伯兰，这个地是给了你和你的后裔，但是你的后裔啊有四百年不是承受这一块地，而是要在另外一个地上要住四百年，然后四百年以后再回到这个地。并且到第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回来四百年住在那里，就要经过四代，到第四代就回来。那么这个四代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在圣经里头可以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四代下埃及是从谁开始下去呢？约瑟是去了，不错，但是约瑟呢是雅各的儿子，是不是以色列的儿子？所以雅各呢他也到了埃及了，雅各最后到了埃及。雅各到了埃及以后，雅各有一个儿子叫做利未，对不对？第三个儿子叫利未。所以利未就是第一代，因为雅各不能算第一代了，是到了埃及算啊，到了埃及算，雅各不能算第一代，他的儿子才算第一代，就是利未算第一代。利未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歌侠，就是第二代，歌侠是利未的儿子。歌侠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暗南，就是第三代。暗南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摩西，第四代。正好第四代怎么样？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整个的时间有四百年，有四百年。十五节神就告诉亚伯兰，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神在这里告诉他，你不会到埃及去，你的后裔才到埃及去，他们会在别人的地上寄居，但是你要在这个地上被埋葬。你要想一个大的寿数，最后是被埋葬。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神把将来的事情也告诉了亚伯兰，特别是关于这块地的事情告诉他，他的后裔还不在这个地上，400年以后再回到这个地上来。为什么缘故？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业还没有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做事的法则，乃是罪如果满盈了，时候就到了。所以有人讲，为什么神现在不把撒旦把他关起来？那么如果按这里神的做法，那就是撒旦的罪恶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满盈。什么时候满盈了，神就把他关起来，关起来。所以今天人活在地上可以犯很多很多的罪啊，但是如果他的罪恶还没有满盈，神还会把他留在这地上，到了罪恶满盈了，神就审判他，神就审判他。所以这里说到的400年就是这个缘故。400年以后，摩西带领他们在从埃及出来又进到迦南地去的时候，就说亚摩利人的罪业怎么样，就满盈了。我们以后再读，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会看见那就给亚摩利人打仗了，那就要把亚摩利人消灭了，好不好？因为他的罪恶已经满盈了。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灼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火把的目的是为了光照，乃是借着十字架带来了光，给亚伯兰带来光。火炉的意思就是要把它烧掉，先祭都是要烧掉的，烧掉的目的乃是把所有他担当的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归到这些羊身上去了，牛身上去了，那就要把它烧掉，目的就是要除去他担负的我们的罪。同时烧掉了，也就是表示神悦纳了，神接受了这个祭物了，神接受了主耶稣的十字架，神接受了主耶稣代替我们的死，神接受，神就赦免了我们，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和好了。因此这一个立约的结果，也就是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你看，就立约。立约的内容，下面就是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埃及河是在南面，伯拉大河是在东面，伯拉大河是在伊拉克的境内。也就是说，神把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给了亚伯兰。很大，远远比今天以色列的土地大得多，因为他到了伊拉克的境内，包括约旦国、沙特阿拉伯什么都在里头。你看，一直到伯拉大河呢，我们已经说过是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哪里去了？也包括到波斯湾去了，这很大的一片的地方，而且下面有10个族。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迦摩利人、黑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扫人、耶布斯人之地。那么这些族我们都可以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10章，15节，迦南 迦南就是含的后裔了，就生了陆底人、亚米拿人，对不起，迦南生了西顿人、圣黑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看到没有啊？哥加撒人、西威人、亚基人、西尼人，这一片片的人，你去看啊，因为迦南是受咒诅的啊，是要把这些人的地都赐给他们，赐给他的后裔。
他
的子孙是有两部分子孙，一部分子孙要继承这个地，但是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按肉体来说是亚伯拉罕的肉，哦，肉体，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是应许人。好，我们可以读一点迦南太书，请我们读第四章。好，第四章。我们请读22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那也就是说有两种儿子，一个是血气生的，一个是应许生的。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是按照应许，所以我们是天上的信。但是亚伯拉罕那些按肉体的那些生出来的，那些都是按照血气生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请我们读罗马书第2章28节。罗马书第2章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国里也不是真国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国里也是心里的，在乎名不在乎遗文。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犹太人啊？我们今天就算犹太人了，那也就算犹太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但是我们今天是真犹太人，是里面的，是生命来的，应许来的。那么现在真正的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那些以色列人啊，他是肉体的以色列人，所以他是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我们是天上的心那样多。所以这里是两种，一种是从应许来的子孙。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第十二章曾说应许亚伯拉罕，我要叫你的名为大，要叫你成为一个大国，神早就有这个意思，要让亚伯拉罕的福临到许多人，要万国都要因着你得福，都是这样来的，好不好？好，我想这个第十五章，整个这个是告诉我们，神在亚伯拉罕学了一些功课以后，亚伯拉罕的心因为转向神，他要依靠神，所以他说神是我父主，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心。所以到第十五章，神就说我做你的盾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这个赏赐里头就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后裔的问题，一个是地的问题啊，四五三九又把后裔和地提出来了。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了这个后裔了，所以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他相信这一件事情了，所以神好像话就没有在这里说了，是说你是义人。但是我们往后面越往后面读啊，你就会发现亚伯拉罕实际上对后裔这个信心还没有这么大。 但是因为在十五章里头他对于地反而信心没有，所以神就借着立约把这个地告诉他，告诉他，而且告诉他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寄居四百年，还不是这块地，但是将来他们要得到这个地。所以第十五章是有把后裔和地告诉他。实际上这一个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就是神从创世以来的旨意，要借着亚伯拉罕要完成他的救赎，完成他的救赎。那现在我们读第十六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四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令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去，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一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会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里斯和巴黎中间。后来夏甲跟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夏甲跟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八十六岁。这里我们看见第四五章，神告诉亚伯兰，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称为什么？你的后裔。那么生在你家里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不会成为你的后裔，要你本身所生的。所以到十六章我们就看见亚伯兰又走了肉体的道路了，对不对？就是用肉体的办法啊，这个是他的妻子撒来告诉他的。我想亚伯兰也把神对他说的话告诉了撒拉，撒来就是神说啊，那我本身所生的。好了，那么现在就把夏甲是服侍撒来的一个使女，而且是一个埃及人。夏甲这个字的名字就叫逃亡者，逃出来的，从埃及逃出来的这个人，就见到他，所以他就讲，或者我可以因他的孩子。你看见没有，撒来不是说靠神的孩子，那是因他，或者我因他的孩子，人的办法来。
对，好像你看那个亚当月下嘛，第二个女人又做错
你
的时候，就是
对呀、
啊。
所以这一点的话，
女人又做错
自己。对，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女人还要在神的面前要站住一个地位，就是不出头啊，好吧？这是非常重要，好吧？感谢主。第三节。 下奖就给了亚伯兰做妾了。这个时候特别记事里记载，亚伯兰在迦南地住了多少年了？十年了。一个人学了信了主耶稣十年了，这个功课还没学好，肉体还是要出来的。对，这个功课应许了，那就是看神是的确是应许了。神应许要到什么时候存在给你呢？要到你说你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亚伯兰要多少岁才生孩子啊？100岁，那也就是说100岁完全不能再生孩子了。现在86岁还可以生啊，他还有办法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做。你说神啊，我完全没有办法了，神就做了。你说神啊，我还有点办法，好，神那你去做。所以等候多长的时间还是在乎我们呢？对不对？对，但是怎么我们怎么等候法，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认识我不。